有这样的一位主可以见，那是神的恩典。这道就在你口里，这道就在你耳中，这道就在你心里。感谢上帝，这位基督是在宇宙中间被这个宇宙被造以前接受天使敬拜的基督。John Newton 说，这位天使长不要敬拜他，不但不要敬拜他，而且他自己乃是因为要做接受敬拜，他要以至高者同等，神就把他摔下去，他就变成了撒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这个抵挡的这个撒旦看见耶稣来做人，天使比人更高一等。诗篇第八篇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他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耶稣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暂时愿意比天使微小一点，就落在一个天使更低的地位的中间。那个时候这个天使长是有能的，是主治的，是执政的，是掌权的，是黑暗势力的元首，就对耶稣说，你拜我吧，你拜了我，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归给。请你注意啊，基督与万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基督与万国有一个很大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万国都要成为基督的国。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will become the kingdom of our Lord and His Christ。 Hallelujah Chorus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是从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提出来，万国都要归为耶稣基督的国了。那么如果你注意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说上帝要使万有都附在他的下面，所以耶稣基督有一天总要在万国之上，把他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的地位向全世界点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圣徒正在等候那个人，神的选民昼夜等候祈祷耶稣基督再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在时间没到以前说，你向我拜拜，我就把万国的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我告诉你，一个做人的人，一个在人间伟人有软弱的人，听见这么大的诱惑，是很容易败下去的。如果今天你的教授对你说，你读的半死，博士还没有拿到，到我房间去拜一拜吧，我就给你发 PhD， 你会说，哎呀，读了好几年了，算了，这个很容易嘛，酸了再擦油嘛，你就到旁边去给他拜一拜，马上博士给你拿到。我告诉你，我们的主听见这句话，他怎么回答？不讨论，不思想，不接受，不考虑，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呢？我要告诉你，为什么那天耶稣不向撒旦拜而得到世界万国的荣华。如果耶稣基督那一天 compromise， 如果他那一天破戒向撒旦拜一拜，我告诉你，今天我不必传福音，八弟兄不必到台湾到中国去做传道46年，不必，你不必苦口婆心劝人信耶稣，自动的所有的人都变成基督徒。我告诉你，万国万国荣华都给耶稣基督，全世界都归耶稣的。我们讲全世界归耶稣，唱那歌没有用，不必了，全世界主动归耶稣，所有的都归耶稣，因为万国万国荣耀都归耶稣，他们自动信耶稣了，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就叫基督化世界 Christianize。 我们记得还要搞什么 Youth for Christ， Young men for Christ， Jews for Christ， Heathen for Christ， Chinese for Christ， No more。 Everyone automatically become Christ， 全部变成耶稣基督的。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那天一拜，全世界都变成基督徒，那是哪一种基督教呢？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全世界都敬拜耶稣，但是他们所敬拜的耶稣是拜过鬼的耶稣。你听懂吗？哦，那个亮的基督教 The quantity of Christianity is so big。 你那个时候如果哦 everywhere no more temple for Buddhists， no more other religions worshipping places， no more only Christian churches， 全世界 Christianized，全世界都是 Christian culture， 全世界都是基督教，这个伟大的 How big is Christianity？ 你说的 whole world， 但我告诉你，那种 whole world Christianity， 那种 Christianity 是什么呢？是 worshiping Christ who himself worshiped at him。 如果全世界都敬拜耶稣，而耶稣敬拜魔鬼的话，那么这一个等于是间接的鬼徒，但是直接的基督徒。按这边来看，他们是基督徒，但是按间接来看，连他们所信的基督都像鬼拜，那是简单的鬼徒。你懂不懂？我相信你今天听了这些，你不容易在别地方听到。我要你很谨慎的思想这个东西。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持守信仰，你一定走窄路。所以这个窄路呢，就是信仰不透彻的意义。窄路不是故意苦的半死，一个人拿200块，然后一直祷告，那苦的半死不是那个意思。信仰不透彻，走在神旨意中间不偏不倚，那一个就是窄路。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放弃，他拒绝排斥了撒旦给他的诱惑，他不愿意自己做一个敬拜撒旦，然后让全世界敬拜他的。我告诉你，多少多少你所佩服的人，他的里面曾经向某一种势力低过头；多少愿意指挥别人的人，自己受撒旦指挥，他在这一方面没有得胜，在那一方面他要掌权。我告诉你，你如果要选择主的道路，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如果你要教化耶稣基督，你要从这一位的宇宙中间，对神、对人、对撒旦、对物、对一切的一切，都能实实在在以正义站立在神人面前的这位基督，向他效法。感谢上帝，那一位在天使中间副教天使敬拜他，而有一位不敬拜他的主到世界上来，他知道我的位分虽然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你是谁？你有一天的受我审判的，今天竟然大胆要我向你敬拜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个力量，从这个胆量，需要太大太大的力量了。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竟然对那个天使长，他不会这个人，一个软弱有身体的人，在肉身中间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竟然对那个在黑暗中间势力们掌大权的天使长说：“退我后边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在永恒中间的地位，不是单单看见在暂时中间的地位，明白吗？今天如果你知道你在永恒中间的地位是什么，你岂能在暂时的地位中间走透彻的道路吗？我愿意看见这一代，就在你们中间，有许多勇敢为真理征战的人，最多十，不要出卖。我告诉你，一个怕死的人死一次，一个不怕死的人也最多死一次。不同的地方是，怕死的人每天只死不曾再活过来，再等死。一个怕死的人每天在哪里死，在哪里死，在哪里死，死不曾再活过来，再吓死了，再等死，再活过来，再等死。这个就是怕死的人。我要用主的恩典对你讲一句话：那一位牧养我的上帝，呼召我做他仆人的上帝，在这20多年中间所给我的，就是一个勇敢为真理征战的神。我没有什么恩师，我没有什么大的学问，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当我出来站在讲台的时候，只有17岁，台下有50-60岁的人。我就站在那里，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为你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比我更多机会，有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头脑，你有更优美的环境，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站住，记得在暂时中间的地位，不要受环境威胁，你要从永恒的力量那里，永恒的智慧那里，永恒的主那里看见你的永恒中间的价值是什么，那是真正的智慧。耶稣基督这位主，他来到世界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他就成就了诗篇所讲而亚当没有成就的那一件事。上帝把荣耀尊贵为冠冕给人戴上，叫他治理天上地上地底下这个空中陆地海洋中间各样的牲畜。亲爱的弟兄姊妹，单单把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同亚当在这一个伊甸园做一个比较，你就发现很多很有趣的相同的地方。耶稣基督在这个受试探的时候，你注意试探完了以后天使出现，有没有？亚当受试探完了以后天使也出现，是不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野兽在他四周围，亚当受试探的时候野兽也在他四周围，有没有？耶稣受试探与亚当受试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人已经在罪的下面，而亚当受试探的时候肉眼中间还是多么美的一切，不同地方在这里。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孤孤单单受试探，而亚当受试探的时候是有夏娃陪伴着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基督站在那个活着可怕活着危险孤独的那个地步的中间，站在神与人，站在这个鬼与神善与恶的中间，孤独的顶天立地代替你我胜过试探。 这位基督，这位基督是天上的君王，是天使所敬拜的王，是万王之王。这位基督愿意来到人间，他是上帝的像，他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能力，他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上帝的言语，他是上帝的道。我们昨天提到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曾经暂时小的比天使更小的地位，但是感谢上帝，他已经真正的做了尊贵同荣耀为冠冕，甚至为人人长了职位。从这里我们看见另外的一件事情，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基督？万事之间为父所生的基督，在万事之后要毁灭一切执政掌权的基督，这位在宇宙中间伟大的基督，却曾经在整个旅程的中间，我可以说，如果你我的旅程不过是公元一九几年到一九几年这几十年的旅程，耶稣基督的整个伟大的生命的旅程是那个阿尔法到欧米伽的旅程，你明白我意思？万物的开头从他而来，万物的结束因他而结束，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那个阿尔法到欧米伽的整个旅程，那是基督的生涯，那是基督的旅程。我第二晚上在这里讲完了关于基督是宇宙中的基督的时候，八弟兄问我一句话，给我一个启发，他说你对 BC 这两个字什么看法？我说什么 BC？ 我以为他故意讲不对，必须或者什么必须，他说 BC， 我说什么 BC 呢？他说 Before Christ。 Is there any time called the time before Christ？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If Christ is eternal Christ, there is no time before Christ. No. Before Jesus, the Nazareth. Or the before Christ was incarnated to be Jesus. Before Christ was born into human world, that is okay. But before Christ, 这个字没有。耶稣基督那整个的生涯的伟大的生命是从那个阿尔法到欧米伽，在这以前他是 pre-exist the second person of triune God， 在这个人是对受造界的那个整个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主？耶稣基督是宇宙受造界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新生命的源头。 Don't talk， 不要讲话，耶稣基督是新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看完了，我们看第二段，在这个伟大的宇宙旅程的中间，耶稣基督成为新生命的源头， The new source of the new life， 新生命的根源。今天早上我们读过那一段的圣经，就他虽然为儿子还借着顺从受的苦难，就是顺从以至于到完全，他既然顺从就成为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借着他在世界上道成肉身，所以撒旦的征战从得胜试探的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已经胜过了死权，他胜过了罪权，他也胜过了撒旦的权柄，胜过死权，胜过罪权，胜过撒旦的权柄。大家说，胜过死权，胜过罪权，胜过撒旦的权柄，这样他可能把所有阴性来到他里面被称义的人从黑暗中间拯救出来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拯救出来归向上帝。当他差遣使徒保罗要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对他怎么样讲？你要去叫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这个叫做 evangelism。 我如果问你什么叫做福音，基督的死从复活，什么叫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使人从撒旦归向上帝，从黑暗归向光明，那一种传扬，从那一种征战的树林工作叫做福音工作。 What is mission? What is evangelism? What is evangelistic work? 就是把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那一个工作需要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它是新生命的源头。所以你看见当这个保罗提到这个基督从这阿尔法的欧米伽中间的这个过程的时候，保罗顺便在那里很严重性的提出了基督复活的价值。他说什么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徒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感谢上帝。首任阿比屈格高讲过一句话，如果基督徒的盼望没有面向永恒，那么基督徒就比那个非基督徒更可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盼望如果不是面向永恒的话， 那么我们就比那些没有信的人更可怜了。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我们靠着基督，如果只有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这是异曲同工的话，保罗是这个话的源头，他提到这个事情，感谢上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传道是枉然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信也是枉然的。但我们知道我们信不枉然，为什么？因为坟墓空的耶稣把我们的生命充实了，坟墓实实在在有的那些人，只跟随他们的人生命都空了。如果还没有死，还没有死以前，撒旦的权柄也存在，对不对？这胜死的权柄，这胜罪的权柄，这胜控制长死权的那个撒旦的权柄。当基督击败了长死权的魔鬼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些也击败了。但是你注意，撒旦被打败了以后，圣灵赐生命，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罗马书第8章第2节，赐生命圣灵的律，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而一个人在最终死前自驾的，乃是一个挡死前的魔鬼在背后。所以耶稣基督不但得胜死亡，如果耶稣基督得胜死亡，他复活了，如果他得胜了罪的权柄，罪的诸侯不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但他没有打败挡死前的魔鬼的话，他的失败，他的得胜还是为了他个别的，他还不能救我们脱离魔鬼的，不过他自己免死而活而已，他不能救你我。你没有问题前我讲到哪里？
如果都没有
服务
的话，我们
就
基督徒就给非基督徒更可怜。
最后的一句是什么？不是啊，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墓是空的，所以跟随他的人生命是实的。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苏格拉底他们的墓是实的，所以跟随他们的人生命是空的。这是基督教徒所有中的不同的地方。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看见因为他先死莫空了，所以才能充实我们，感谢上哈利路亚。为这缘故天使说呢，你不要找活人在死人的地方好不好？他不在这里，他已经活了，为什么你在死人中间找活人呢？这是天使所讲过的话，最伟大也最富以讽刺性的一句话。天使对那些寻找耶稣的人，你爱耶稣爱到在他的坟墓里面一定要看看他有尸体你就干净了吗？难道你的基督教是这样的基督教吗？你的基督论是这样的基督论吗？你对基督的认识不过是爱他那个死烂了的尸体，盼望没有人抽薪你就很满意了吗？ No, you are stupid. Why? 你为什么在死人中间找活人？请不要在坟墓里面找耶稣好不好？现在的弟兄姊妹们，当一个人能真正知道基督是那个得胜死权、得胜罪权、得胜掌握死权，用罪的毒钩上立法的咒诅来抓住人的撒旦的时候，你才发现基督是活着的伟大。所以他的坟墓是空的，我们的生命是实在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位基督就成为新生命的源头， The new source of new life。 所以什么叫做传福音？就是叫人从亚当的生命里面拿出来，归向耶稣的生命源流里面，这个叫做传福音。记得你今天带人进主，不是叫你的会有多一个牧师称赞你，你今天叫人进主，不是指你的礼拜堂比隔壁那一间更兴旺，你感谢主我们圣的。你今天叫人进耶稣，不是等到传道的时候你有没有灵恩归主，你说有一两个良心比较平安。你整个传福音的工作，记得你是在属灵的大征战里面， The spiritual battleThe spiritual warfield 里面，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要以神成功，叫人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从黑暗归向光明。感谢上帝，借着神的预定，圣灵的工作，你努力传福音，一定要看见，因为神预定保证你传福音有果效。不是人拣选上帝，神拣选；不是我们爱上帝，是逐渐爱我们。神永远是主动的。感谢上帝，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这位基督就借助他的得胜，就在这个宇宙的就旅程的中间的建立了那一位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一个被充满的那一个什么呢？教会。你看见这个教会的重要性来了，你看到了没有？神的居所，上帝的家，这个离开他的亚当，把整个人类弄到一个流离失所的地步，现在上帝从万方万国万族万民中间救赎埋了人来，使他们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人。在这以前，亚伯拉罕被拣选，为什么？不是为亚伯拉罕，是为这个以撒、雅各蒙启示，是为什么？为了以后要成立教会。整个旧约里面领受许多先知所领受的教训，先知所赐下的这一个教导，先知领受的启示，是为什么？为了成为教会的基础。在旧约中间，多少人被鞭打、被管教、被火烧死、被上帝刑罚、被上帝建立起来，为了做什么？做后人的境界。所以这个都是为教会。教会在整个宇宙中间的重要性是这么大，你不能忽略。有一派的神学把教会认为是不重要的，把以色列人的七十个七放上的是重要。我告诉你，不是，教会是最重要的。教会是神的心意，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居所，教会是那个真理的注射筒根基，教会是上帝的家。在教会里面的人是上帝家里面的人。教会，我看到查经班青年人团契懂得教会的观念，也慢慢走上有教会观念的一种生活，对教会的观念更清楚的认识。这一个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源头是借着复活，所以这个新生命之源头，因为他复活的缘故，在教会上反思就什么居所谓。我在这里要提到两点，第一点是基督在教会中居所谓，大家说基督在教会居所，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在教会上反思居所谓，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的源头，复活的主就成了教会的源头。有许多的教会没有让主居所谓，我们都有一个愿意自己立自己做王的这种肉体的癖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好自己自由，不要人管。在教会里面要让基督做头，有一个礼拜堂盖得很漂亮，盖完了以后他们尊主伟大，就在上面写 Only Jesus O-N-L-Y-J-E-S-U-S， 用纸贴得好好的，大家进去看，哇，感谢主 Only Jesus。哦，就礼拜堂过了一年两年三年，风吹掉下一个字，不就又再掉下一个字 S 掉下来了，第二个 S 再掉 B 掉下来了，后来这个 E 再掉下来了 Only R 起先是 Only Jesus， 后来掉下三个字变成 Only R。 我告诉你，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记载描写一件很不自然的现象，什么现象？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教会的主在教会的门外，是不是他呢不守则跑去走走呢？是不是教会的元首不爱教会跑去渡长假回来呢？我告诉你不是，因为这些的教会中间的人没有看见基督在教会上应当反思居首位的这个真理。我们要联谊严守基督，大家说联谊严守基督，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大家说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新约圣经里很少提到敬畏耶和华，有吗？有没有这个敬畏耶和华？没有。敬畏主有吗？有。哥尼流是敬畏上帝的人，敬畏主的人有，主是可畏的有，但是全本圣经把敬畏同基督连在一起只有一次，敬畏基督，就是以父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你顺从我不是因为我比你高，我顺从你不是因为我比你高，我们彼此顺从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敬畏他，所以彼此顺从。感谢上帝，在教会上反复举手为。接着我要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借着教会在万有上居首位， 哇，这个真理我盼望你们一定要看到，基督要借着教会成为万有之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主题的来源，以弗所书第三，你注意看，以弗所书第三，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第二十二节，大家一同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大家读一二三，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这句话比哥罗西那位在反思上举手位还更大更大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太大了，一周中间所能讲的最大的话也不过是如此而已。我告诉你怎么样大，万有伏在他脚下，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你看见什么？这是教会在万有中间的功用是什么？我告诉你，共产主义盼望教会在他的政治下面，这是 nonsense。 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个政治盼望教会可以在他的下面好好被他安顿，这是不对的。因为耶稣基督借着教会成为万有之首，这样教会的整个人类整个宇宙中间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步，你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而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种植所积蓄的总会，这样的教会在宇宙中间是神借着基督来统管万有的地方。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应当掌握政治的大权，我们教会应当掌握什么大权，我们教会应当去开战，或者应当去发动战争，或者怎么样去带领整个世界，不是。但我要告诉你，这个教会的这个地位，也就在宇宙中间如同做长子的地位，是今天知识分子都今天应当看到。在这一方面，我应当不得不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奥古斯丁所提出来的理论。奥古斯丁所提出的理论就是说呢，教会在万国之上，所以万国都要成为基督的国，他就解释成了这个福音广传的结果呢，教会统管万有。这种的思想呢，在1500年圣奥古斯丁的头脑里已经闪动，已经在那里发生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最后你看见整个西方的社会文化在教会的影响之下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中国教会在这90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不知道走什么路，中国青年没有看到。我们过一个非常悲惨的生活，我们对教会和对教会的社会的功用和教会的宇宙中间的地位完全不了解，所以我们只满足于四片墙壁里面有人唱诗，唱的南腔北调也不要紧，我们随便。我们在整个教会生活中间的观念太差了，观念太窄了，所以我们不能好好处理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怎么运行的这些伟大的任务。现在我们要从整本圣经里面两种很极端不同的看思想，不是圣经本身有冲突，那是实质现象上给我们看出很难调和的两个思想来了解这件事情。我再说，我解经的方法同很多很多解经的人不一样，但我知道我没有离开圣经，我知道我从全本中间去找出那真正贯通前后的那些原则来处理很多的事情。你注意，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诸国都成为基督的国，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的权柄大得不得了。那么现在在耶稣没有再来以前，我们看见努力传福音要变成那个结果，是不是？如果要变成那个结果，就是说神的国度在人的间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扩大扩大到万国都成为基督的国，这个呢是一个理论。但是从另外一个理论，耶稣基督自己讲，他来的时候不发的事要增多，犯罪的事情要增加，人心要诡诈，卖主卖油，淫乱败坏，嫁娶盖造房屋不敬虔的事情，像挪亚洪水来到那样的抵挡上帝，有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很极端不同的表面，我不是说里面不同，我不是说里面不调和，很极端不同的表面的那个观念，基督再来以前的世界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以前的世界是道德很好的，现在道德越来越堕落，人心越来每况愈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科学越昌明，道德越败坏，是真的吗？这句话真的吗？我想我们常常听，甚至我自己有时候会讲，科学越发达的时候道德就越败坏，听过这样的话吗？那么道德越败坏，是不是这一代的道德比30代以前更败坏呢？ 你说是三十代以前比六十代以前更败坏吗？如果六十代以前比一百代更败坏，那请问挪亚时代从现在哪里更败坏？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道德的那一个 circulation 里面，我们看见突然间坏得不得了，又有整顿，再坏得不得了，再有整顿。你研究历史，这种 circle 这种的整顿呢，是很奇妙的，神的压制的能力继续不断在人间，这个是神的普遍的恩惠。换句话说，如果神没有稍微拦阻人犯罪的能力的话，人早就把他犯罪的本性暴露到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步。我告诉你，动物吃人不过是为了他肚子饿，而人可以杀人不过为了他自己的自大狂，你明白吗？动物吃一个人饱了，你再给他，他也就是这样看着就走了。吃饱的动物可能可以用怜悯心存在来描写，但是一个人如果已经罪性爆发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可以在不饥饿之中呢杀人不见血，他可以在不饥饿不需要的中间呢把人的命当作吃狗一样的来随便对待，这是人心败坏的地方。人到他可能犯罪败坏的程度大大发展，比现在所能发展的还有多少呢？没一个人会估计出来。我告诉你，一个伊斯兰可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灾祸的祸根。如果每一个人像希特拉，这个世界呢几百次消灭都消灭还不够给他消灭，这个世界是这样败坏的一个世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世界是从原有的好道德堕落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败坏到那个义完全不存在，或者剩下一点点耶稣就来，或者呢到底是这个世界的从原来很少的道德就是基督福音的传讲，以及到最后世界的国都变成基督的国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显现了，哪一个对呢？两个都是圣经的记载啊。我告诉你，现在教会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很幼稚的看法，以为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上帝的灵运行使各地的少年人、青年人见异梦、见异象，老年人见异梦、青年人见异象，说预言的时代，像约珥第二章所提的一样。所以 charismatic movement 很急，看望耶稣基督带来全世界都大复兴。他们就很不谨慎的时候，就把许多假的灵的工作代替真的圣灵的工作，来安慰自己说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些现象表现出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会跟着上我的思想，我不是说你的程度问题，我不是说你的程度，我不是说我比你高，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平常有没有想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对你是不是能够马上适应我所讲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先假设耶稣基督再来以前全世界都要归主，我很多人归主，哇，你这个假设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的，从这一个扩大的角度来看的，你现在呢就以为耶稣基督快要再来了，就许多邪灵可以用欺骗你的办法冒充圣灵来满足你的这一个观念，哎，比较听懂了吗？所以许多所谓的灵恩运动假的圣灵的工作，冒充圣灵的工作，只那些人以为耶稣再来快靠近了。我告诉你，耶稣再来实在太靠近了，但耶稣快要来的这一件事的，不应当单单用多少人归属来证明地上的国要变成天国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应当明白知道圣经所提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的人的心要败坏到一个地步，甚至也如同索多玛俄摩拉，如同挪亚的时代，那时候嫁娶也就是性的问题没有限制，再到科学的进步，这个物质的享受，还有像索多玛阿摩拉同性恋同异性的性关系正在猖狂猖獗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清楚看见两件事好像都在进行，但我告诉你，那些以为邪灵就可以代替圣灵，或者他们还不知道的人，他们没有从另外一角度来看见一件事，这个世界进末了的时代。虽然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借着教会为万有之首，那这句话给我们什么观念呢？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间，越来越败坏的世界，越来越多同性恋同那个败坏的淫乱的工作正在猖獗的时候，我要基督徒注意，你对教会的工作、教会的观念认识到一个地步，这个教会是世界的良心。大家说教会是世界的良心，教会的讲台是世界良心正确的声音。大家说教会的讲台是世界良心正确的声音。对教会的观念的正确看法的人应当知道教会的功用是什么， 基督借教会为万有的元首，所以呢，这个教会应当指挥，教会应当有一个特别的权柄。这个权柄呢，不是人送给你的，这个权柄呢是神已经放在教会里面的，因为上帝要借助教会使基督做万有的元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神儿女的人，你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你在社会上发挥什么效用？你在社会上有什么贡献呢？我再说，基督借教会为万有之首，这句话要表达出来的话太多了，要对你们传讲的信息也太多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基督借教会为万有之元首，我们今天应当知道我们的宇宙中间的地位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在整个神永远计划里面，我们不能随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为什么来美国？我问你，你为什么选那一课？我问你，你做的功课，你所得到的学位，到底为了以后在神的旨意里面要做什么？我问你，如果你来，你不过是为你自己，不过为你爸爸的愿望，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爱好，你虽然得到了多少的金钱，你还是一位离开上帝旨意的人。相反的，你应当很严肃地对上帝说，基督神借着他在教会中间的万有的元首，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应当在这肢体中间尽怎样的功用，使整个基督的身体在世界所发挥的功用中间，我是顺从神旨意的。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你一句话，经过24年做传道，如果今年我回复是当年17岁的时候，我要说我要做传道，因为我知道神在唐崇荣身上所定的计划，他所给我的地位，他要我做的工作，他要我讲的话，他要我尽的责任，我是找到了神要我做的工作。今天轮到我对你们比我年轻的一辈做一个伟大很深刻很苛刻的一个要求，好好找出神在你旨意在你身上中间为你所定的旨意，说要你安放的地位是什么？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是教会里面一份，你是教会里一份，是宝血买赎回来。中国一个老牧师讲一句很感动我的话，已经20多年在我心里面感动。神买你，不是为你，是为他。神用宝血买赎你，不是为你，是为他自己。要做什么？主要用，有这句话，因为要用你，所以买你回来。怎样用我不知道。如果今天我还是一个17岁的人，如果今天我还像你们这样听见这样一个伟大的呼召，我要用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在对主很诚实的内心发出这样的祷告，只盼望神听我，我不要逃脱。主啊，差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用我做你圣洁合用的器皿，使人因我认识你，明白你福音的重点，在远方在近处小事情，富贵贫穷不要紧，顺利崎岖最要紧是你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顺服上帝，我要奉主名对你说，他不会亏待你。如果你真正走在他的旨意中间，我告诉你，当你走完的时候，你会流着眼泪说，虽然经过山崖断壁，经过豺狼之乡赴汤蹈火，经过这样多痛苦的地方，但是到底没有错。有一天你要在神永恒的家里面看见，反正遵行神旨意献上一切的，所献的一切都被神所保留，反正立即神旨意保留一切的，他保留的都要牺牲掉，都要失去。感谢上帝，基督是万有之首。最后我要用几句话把我内心几年来常常要讲的话讲出来。这7-80年来，中国教会远远放弃了教会在中国普中国文化中间当尽的责任。当英国人你问他信神吗，他很简单很容易的从他内心里面可以提出，他们许多伟大的文学家是信神的，他们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是信主的， 他们许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历史学家有信仰。但当你问中国人说，我告诉你，2000年中国教会产生不了一个基督徒的文学家，影响中国上下所有的人的一个都没有。2000年多少中国基督徒蒙耶稣宝血洗净，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历史学家能够为基督教、为神的恩典、为教会、为上帝的工作写一部历史书，可以感动中国人。2000年的中间，我们没有看见一个伟大的基督徒的作曲家、基督徒的戏剧家、基督徒的文艺学家、基督徒的神学家、基督徒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在文化的各阶层让基督居首位，连一个也没有。我要问这一代的查经班基督徒，我要问这一代最多受高深知识教义的华人，这万万的华人中间有多少百分比像你们受这样的高深教育？我要在你面前奉主的名问你，你要看中国教会将来到什么时候？你要等到什么时候？请问华人教会并不落人之后，最先办基督教大学，最先送女子去念医科博士，最先开产修部的，最先剪掉满清给男人的鞭子的，最先破除迷信的，最先办平民教育的，最先提倡百花文运动的，不是胡适之，不是五四运动的那些文人，乃是把圣经翻译成白话文，那是伟大的圣经翻基督徒翻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不争气，我们没有看见基督要借着教会为万有之首，没有争取长子的名分，他应当做的工作。所以今天中国教会是落到这个地步。我在 Family Conference 讲一句话， Kenneth Scott Latourey， 听过这个名字，耶鲁大学一个教授，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曾经在中国传福音讲过一句话，如果当时毛泽东是在我班里上课，今天中国的命运不是这样。 Kenneth Scott Latourey， 去年我来这里讲到的，我还看到他的书在楼下的书摊卖，这次来一本都没看过。这一个人 Britannica 要叫人专门写 China 的时候选他，这一个人他死了，一套一套的书整理出来了，不必太急，伟大的东西不必太急。他那些书里面整个教会的历史、复兴的历史、整个教会的思想的历史很完整的列下来，对中国的研究、对印度的研究、 Modern China、 Modern India 一切的发展比任何个中国学人更清楚。如果他以基督教的精神敢讲这句话，当时就是因为毛泽东不是在他班里，所以今天中国命运一样。我要问中国的拉托瑞在哪里，我要问哪一个中国人可以说我修行了回去中国，在中国做教授，把中国的下一代搞好，让基督在他身上可以居首位？你敢讲这样的话吗？我问你，如果你受了这样大的教育，不过是为了以后拿一份比较好的薪水，拿一个 green card， 得了一个 citizenship of United States， 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个人的成功，你对国、对民、对神、对教会、对基督，你还没有尽你的责任。我没有反对你拿 green card， 我没有反对你做美国籍，但我要问你，在这个时代你应当为上帝做些什么？这个时代你成为基督宝血买赎回来，难道就是这样空过吗？你能这样度过吗？你能这样良心安然过世说，主啊，我只要好好找一份这样就过了，我们就嘻嘻哈哈吗？我告诉我很爱讲笑话，我是很轻松生活的人，但我内心里面我也知道我有很沉重，比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更沉重的那个心情或者是世界。我知道我为什么会，我知道我当做什么，我当讲什么。现在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以后的几十年教会、中国、人、世界在你身上你要做什么，愿主帮助你在他的面前找到他。最后我要提到，怎么知道神要一个人做传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传福音，这个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带做因循、可以逃避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 圣徒的本分，传福音是基督徒生命属灵的自然流露，传福音是神放在每一个蒙救赎的人生命中间一个很天然的责任感，所以这个不必谈。是不是有传福音的感动的人就是做传道人？不是，千万不要以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特派完全全时间做祈祷传道施工的人，不是。那我要给你们的原则也很稳重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我盼望过了几十年你再回头听